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克西马尼园。
夜已深了，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来人往的嘈杂声已经寂静无声了。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慢慢地走向克西马尼园去，一轮明月从无云的夜空照耀着他们的路径。
雅各，哥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夫子是多么的悲哀啊？好像有沉重的忧伤压在他的心头。
是啊，约翰，我也注意到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呀。
他说他就要离开我们了，我想就是为了这个，他实在不舍得离开我们。
当我们在一起开始要吃晚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好像是说他愿意在受害以前跟我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哎，你还记得吗？
当他们走进克西马尼园，这就是耶稣和撒旦最后一次大争斗的地方。耶稣变得异常安静，他常常到这地方来祷告和默想，可是心情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忧伤，因为到了他极其痛苦的夜晚了。在创造人类之前，天庭会议中永存的父和子共同商议，如果人类犯罪，一定要为他们付上赎罪的代价。人类受了魔鬼，也就是撒旦的引诱，犯了罪。现在是耶稣为人类犯罪付上全部赎罪代价的时候了。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几乎连走路都没有办法了。约翰，快快扶着他，夫子要摔倒了。
主啊，请把身子靠着我。
有两次耶稣由他的门徒扶着，要不然他就要跌倒在地上了。
夫子，现在我们到园子的门口了。
我的门徒们，你们坐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我往前去祷告。
是夫子。
彼得、雅各、约翰，你们和我一起进园子里去。
好的，主。
主啊，好的。
在这里，你们三个人留在这里，要警醒祷告，为你们自己祈求，求你们不要遇到试探，也为我祈求。
耶稣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走到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倒下，伏伏在地上。三个门徒不了解耶稣的心情为什么如此的痛苦，他们听过他祷告的次数很多，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此明显的痛苦。直到如今，耶稣一直都是为别人祈求，现在却希望有人能够为他祈求了。
在天上的父，我父啊，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纯洁无罪的耶稣，现在却担当了别人犯的罪过，要付出犯罪的代价，死亡。人类的罪恶现在将他和上帝分隔开了。
父啊，帮助我，帮助我，罪恶使我们分离了。父啊，我们中间相隔的是如此宽，如此黑暗，如此深。父啊，我的心在这深渊的前面战斗。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立了约，同意在这个时候不利用神圣的力量协助我越过这个深渊。我必须要以人的身份来接受人类犯罪痛苦的结果。帮助我克服撒旦，这恶者，他自以为是这黑暗世界的王。父啊，这是个危机，历代以来的危机，所有的一切都到了存亡的关头，我必要喝的杯是苦的，把这一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撒旦在场，到这个时候他仍然希望能够破坏上帝救恩计划。经过了33年半的时间，魔鬼想要使耶稣犯罪的计策没有一次成功。可是现在他希望能够引诱耶稣，使他觉得整个计划的代价实在太大，应该就此放弃了。当着黑暗的时辰一刻一刻的过去，耶稣是多么希望人类的同情和谅解。他从地上苦痛地站起来，蹒跚地走到他门徒那里，他们却都睡着了。
彼得、雅各、约翰，
我睡着了，
我
并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西门彼得，你睡觉吗？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
我睡着了，主啊，饶恕我。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的脸容因为痛苦变得非常憔悴，几乎连他的门徒们都不认识他了。耶稣又回到他祷告的地方，他的痛苦甚至比以前更大，他的汗珠好像大血滴滴在地上。撒旦坚持着他的争论说，犹太国岂不是上帝的选民吗？可是他的领袖却拒绝你，而且还要阴谋杀害你。你的12个门徒中不久有一个要出卖你，你还说另外有一个门徒要不认你，你不是还说他们都要离开你各自逃跑吗？这些难道是值得你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你还没有尝到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多么的痛苦呢。
我父，不要离弃我，这一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耶稣又一次回来找他的门徒，又发现他们非常困乏地睡着了。当他们看见耶稣脸上的血汗时，他们惊慌了。耶稣又转过头来回去做同样的祷告。那决定世界命运可怕的一刻到了，现在还不太迟，基督可以擦去他额上的血汗，让犯罪的世人在他们的罪恶中死亡，而他自己回到他天父那里去。他能够回到他天上的宝座，受天使们的崇拜。不，他的爱 曼心不能丢弃这失落的世界，即使这种牺牲因为千千万万的人不愿意接受而白费了，他仍然愿意为人类死。
这一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耶稣三次发出这样的祈祷，他的人性因那最后的大牺牲而三次畏缩不前。现在下定这决心之后，耶稣倒在地上，几乎要死。突然，天开了。有一道光从天上照耀下来，那位他在撒旦堕落以后替代了撒旦地位的大能天使来到基督的身边，并不是来除去基督的苦杯，而是来加强他的力量，使他能喝这杯，并且保证上帝对他的爱。基督的痛苦并没有减轻，但他的忧伤和灰心都消失了。暴风雨并没有减小，可是耶稣的力量增加了来应付猛烈的攻击。他平静而沉着地走向前来，天上的平安显现在他的脸上。他忍受了没有人能够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为了所有的人尝了死亡的痛苦。回来之后，他又发现他三个心爱的门徒又睡着了。
你们就可以睡觉安歇了，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走吧。看，卖我的人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啊。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心意。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吗？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你一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
请问郭老师，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
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好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哦。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呢？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样？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这都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但你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很无聊了，还问神，所以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当时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 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的结论就是什么？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跟神要嘛。其实你明白，神也还是听这个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放，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今天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李先生、李太太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对于祷告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李先生、李太太，你们好。
何弟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请您先把耶稣是怎么样教导的，把这个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主导文显示出了神真的是很关心我们，我们人每一天所需要的生存方面的，以及安全方面的，神都会给我们。
主耶稣也没说我们两日的饮食，一个星期的饮食，一年的饮食，没有。主耶稣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的都是多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有多余的时候，我也很愿意，神也感动我会去给予。
细细想来，上帝之所以把主导文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因着这个主导文，把上帝的旨意完完全全的贯穿起来，使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教给我们要有怜悯宽恕的心。因为下面一句他就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真的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是不洁的人，深陷在不洁的社会，又有不洁的嘴唇来说出不洁的话语，甚至双手也行不洁的事情，但是如此罪恶的我们，上帝依然愿意赦免我们，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相对于他为我们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宽恕别人？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点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公交车上，大家都知道上下班的高峰期，公交地铁上的人非常多，可能不小心他撞了我一下，或者是他踩了我一下的脚，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讨厌，他怎么这样。或者是我们在买卖东西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小小的争执，但是我们就觉得他做的不对，他怎么这样，我希望他今天的东西都卖得不好，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理，我就觉得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会怀恨在心，不愿意原谅别人，理解别人，但是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做了这样大的牺牲。
在您的分享之下，我真的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很诚心的来向神祷告的话，这个世界上面会越来越和平的，是不是？
嗯，
对的。我相信天堂是一个无比好的地方，那里面只有欢乐，只有幸福，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是一个想象不出来的美好的地方。
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忽略我们对个人需要的一种看重。
主祷文教导我们的话就是，第一，我们是要先求神国的事情，然后呢，再来求我们每日的各样的所需的事情。然后第三点的话就讲到了人际关系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就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去饶恕别人。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个人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赦免，得到别人的接受同情，但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别人对我们有亏欠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态度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都是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都是要先走在前，我们要先免别人的债，然后他才会来免我们的债。我们先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他才会来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的话，主耶稣真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主耶稣都教导我们，我们凡事希望天父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同样的去待别人，而且我们要先这样做出来。
我在想，如果一个家里面爸爸妈妈之间如果懂得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原谅饶恕的话，那么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一定就听不到爸妈吵架了。
对，是这样的。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自身也会充满爱，他的一个思想观价值观都会非常正确。
是，讲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我想做爸妈妈的是最担心孩子外出上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文，他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顾及到我们个人的一些安全呢？
下面一句就紧着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我们遇到的试探太多了，肉体的享受、金钱、情欲、各样的物质，这些东西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掉入罪的网络之中，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非常悲哀也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可以很好的来解决这个办法，包括孩子去上学，如果担心安慰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各样事情当中我们会遇到各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里也教导了我们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去向神去求，去求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去脱离这些凶恶。
是的，李先生、李太太，你们的分享就让我从人只是很浅短的把自己的眼光锁定在物质上面，却忽略了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困难、一些危险是发生在我们的心灵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的真理，我们的内心黑暗了，那么才会导致造成我们日后落到很多的麻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其实是很需要注意我们的孩子他的心灵有没有受到撒旦魔鬼一些罪恶的世界上面不好的事情的影响，是吗？
对的，因为孩童的教育我觉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就像说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做父母，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探索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来完善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怎么样成为一个父亲。但是在这个道路当中会有许许多多的错误，走很多的偏路。比如说今天的家长，他们非常焦虑，会给孩子 报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班、辅导班，忽略了要把正确的东西灌输到孩子的脑海里，这个就是上帝的道。如果把上帝的道、上帝的旨意放在这个孩子的思想当中，这个孩子他一生的道路不能说是有多么的辉煌、多么的荣耀、成功，但是他绝对不会走歪路、走错路，即使是他想脱离这个正道偏离一下，他也会被主耶稣及时的拉回来。
李太太，您的这个分享实在是很好。这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最后一段话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您的，直到永永远远。最后的这一句话有什么重要性？
念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只顾地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各种各样的享受，各种各样的美好赞誉，但是真的是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是比世间的一粒尘埃更加的渺小。所以这也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李先生，请您最后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个主导文的看法。
跟随神的人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先求神国的事情，我们再来求我们每日的各样需要的事情。然后的话，怎么来解决人际关系的事情，后面也讲到了我们每日中会遇到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凶恶等等，你所行所做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向神来寻求智慧。那最后的话也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国度是属于神的，神拥有一切的权柄。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把荣耀带给神。我们不是要让人来看我们，要让人来专注我们，而是我们要把人引向神，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圣经也说了，一切都是他的，直到永远。
我们每次的祷告结束之后，也是我们会说阿们。
所以阿们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在末尾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就说我们所求所想所说的一切，真的是诚心诚意发自于我们的内心。
这个很多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形式化的东西，而且甚至有些时候变成了一种带动你的情绪高潮的一个词，阿们。但是真正在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前面所祷告的内容是我们愿意去做的，真的是我们的意愿所在。我觉得每次说阿们的时候，都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这样。
李先生、李太太，非常感谢今天你们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您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何弟兄。
谢谢大家，也很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听众朋友，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和爱心是远远比我们人类要高的，所以如果我们看重神，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话，我们的日子也会方方面面变得更幸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恩长阔高深。在约伯记告诉我们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度，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让我们享受神所赐给的福杯，满意沐浴在神恩典的慈爱里。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无限量的，是浩大无比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丰盛奇妙永生的慈爱。我们应当一生的信靠他，敬拜他，感谢他，侍奉他。诗篇也这样的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对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啊，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慈爱，我们要常常的称颂赞美你的圣名。有一个信徒这样的见证说，我的担子越重，他赐给我的恩典更丰富；我的辛劳越大，他赐给我的力量更坚强；我的苦难越多，他的慈爱也越加的增多；我的试炼越多，他的平安也越多的领到。他的慈爱无限，他的恩典是没有边际的，他的能力奇妙，无人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在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里，他赐给再赐给。有限的时候，当我们忍耐似乎到极限的时候，或者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力量几乎用尽的时候，或者有些时候当我们的人生 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而我们祈求天父的保守、眷顾、赐福、丰富的恩典就领到我们。这真是父神奇妙大爱的恩典，临到信靠他的人。有一位著名的圣诗作家，有一次呢，他在航行的时候发生意外，所有的人都死在海中，但是他是生存者，因此他受到感动，写出举世闻名的曲子《奇异的恩典》。歌词讲的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竟被寻回，瞎眼竟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经历艰险，劳苦奔走，我今来到主前，都是主恩扶持保佑，恩典带进永生。住在天家，千万年岁，如日无限光明，时时颂赞，时日不多，好像初唱凯歌。是的，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感谢主，神恩奇妙，深厚伟大，使人信服福音能够蒙恩得救，使人生命改变。神恩奇妙，长阔高深。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两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三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三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 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四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四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好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 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 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分钟的圣经，夏天我们说太热太热，冬天我们说太冷太冷。事实上，如果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离开太阳稍微近一点，我们都会热死，不是假的，是真的，会热死。如果地球的位置离开太阳远一点，我们都会冻死。你不觉得奇怪吗？在这个广大的宇宙中，地球的位置刚好准确地维持生命。圣经说得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诗篇第十九篇。除了地球的位置以外，地球的土壤出产五谷让我们吃饱，地球的河流供应水为我们解渴，山水土石都含有多种金属，使得发明家和企业家做出许多用品，帮助人类的日子过得美满快乐。这些元素都是偶然的吗？会不会有一位智慧者，一位设计者早预备这些，维持他所爱之人的生命？神曾经问了约伯说，你曾进入血之库，或见过豹的仓吗？约伯记第三十九章。慢慢的，科学家发现大自然含有许多维持生命的秘诀。基督徒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所预备的。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